另一个忧郁的原因是吝啬。吝啬的人常觉得贫穷，虽然他各方面很富足，他常认为自己有的太少，特别是在看到别人的财富时，他巴不得这些都是自己的，是他自己一个人的。他总不知足，总不满足，常渴望有的更多。也真奇怪，年事越高，生命开始走下坡，贪心越大，汲汲营营，聚敛唯恐不足，担心害怕，总怕丢掉老本。耶稣说，你们不要在地上为自己积蓄财宝，但该在天上为自己积蓄财宝。吝啬的人死到临头还念念不忘地上的财富，弃之弃，什么也不能带走。有一则吝啬人的墓志铭传颂千古，上写着，常用加法，屡用乘法，总不用减法，子孙感激莫名，用除法分了。耶稣教我们祈祷说，我们的天父，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并没教我们说，请给我们更多的金钱，好能把每个银行都存满。耶稣还给我们说，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，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的。他教我们因信德而生活，不是教我们常常斤斤计较，他教我们寻求他的国，而不是在地上建立我们的国。信德不要我们为未来担心忧虑，担心老之将至，担心一旦孤独无依，我们应相信天主，他爱我们，他每天都会照顾我们的需要。低估自己，忧郁也来自低估自己。低估自己是撒谎，是关于自己的谎言。当我们想，我无用，我不会，我什么也不会，我是个失败者，如此的低估自己，会使自己陷于胆小，怕犯错，怕被人嘲笑，怕难堪。低估自己特别容易在没有职业、没有学位、没有工作、生活圈子打不开及婚姻没有成就的时候发生，女性更特别容易如此，且往往是单身贵族者。他们想自己失败了，想自己不如那成家的人更喜乐和满足。我们说，低估自己是撒谎，因为天主造生了我们，为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一个美妙的计划，要在地上来实现。这是一个使天主受光荣、使我们幸福的计划。他也给了我们各种恩惠，要我们使用，每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建设他的国。每个人无论其为神父、父母、自由职业者、工人、农人，只要是基督徒，在建设基督奥体的工作上，就有一个特殊而不能取代的任务。我们要记着天主所说的，因为你在我眼中是宝贵的，我爱慕你。我们不应把所有的恩惠埋藏起来，不对自己隐瞒，也不对别人，否则就是低估自己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女主人请客大事准备，客人对那满桌的美味大餐赞不绝口，她却说，只是尽力做了一大点，不好吃，请原谅。这是一种谎言，她本应当说，我是尽心准备了，并且用了全部的看家本领。这不是骄傲，是真理。表扬或运用天主的恩惠不是骄傲，把它归于自己或否认它，那才是骄傲。在人前低估自己，可能是一种细腻而隐藏的骄傲指标，或另一种 沽名钓誉的方式。我们不要低估自己，我们要对自己对别人都说实话，我是这样，感谢天主给了我这些恩惠。自大狂，与低估自己正相反的是自大狂。自大的人觉得自己伟大重要，自认通晓一切，无可取代，因为自己最好，最有能力，十全十美，最适于某个职位，因而渴望受到尊敬重视，优先录取，公开表扬。一旦这些没有实现，就感到受了侮辱，受了委屈，就自我封闭，不接受其他职位，不得已勉强接受，也满脸忧戚，气愤不平。完美主义，忧郁的另一因素是完美主义，想要把一切都做得尽善尽美，零缺点。如果忘掉了一撇一画，就像天塌地陷了一样。完美主义者总不会满足，在他看来一切不好，甚而还尝试如此，他非常痛苦，因为他对日常的生活不能适应，他常常抗议，因为要把一切都照计划完成却不大容易，他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批评挑剔，没有一件事他满意，他的言谈常弥漫着悲观消极的气氛，看什么都是黑的，常生活在不满的情绪里。严重的完美主义者可能像是着了魔，他的几种征兆是常洗手，接触了一件东西就马上去洗，换衣服，一件衣服被人碰过就去换，别人坐过的地方他不愿意去坐，不停地擦地板等等，自认不能错误。有些人认为自己总不会发生错误，总想自己常常有理，即使证据确实证明他错了，或是明明的他没有道理，也要逞口舌之快，强辩不休，到最后还是说自己有理。天主和亚当厄娃的对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亚当把责任推给厄娃，厄娃又推给了蛇，这种自认不会错误就是一种骄傲，一种自我崇拜。有的人批评一切人一切的事，他自己总不会错，不认错，常是一副法官的嘴脸，人人都有错，只有他常常有理。难以复合的法律主义，法律主义是把法律放在第一而不是爱，他们不是把法律作为表达爱的工具，而是把它作为目标，像爱和圣德一样，如此犯一条小错也成了一个严重的罪恶。我们应守法那是当然，但不能陷于法律主义的桎梏里，它会使人沦为奴隶，压得喘不过气来。法利赛人就是狂热和超级的法律主义者，是这方面的典型。耶稣被他们处死，就是因为他明目张胆地批评了他们的法律主义。我们应当服从某种法律，好使生活有序，但不应当把它作为暴君，受他的奴隶。亲爱的兄弟姊妹们，我也想对热心神工说几句话。我们不要受神业功夫的束缚，就像不要受法律束缚一样，特别是那些每天要做甚至是定时的神业功夫，因为一旦没有办法定时完成，它会使我们紧张不安，陷于心宅忧郁。我们守天主的诫命，按着教会的规定生活，但不要负担私人敬礼的重恶，不要规定自己念什么形式化的经文。我们要持守心灵的自由，让心灵的祈祷自由地展翅飞翔，常常清新自由，发自内心。 因为我们是自由的，不应做法律主义的奴隶。法律主义制造心窄忧奇，常常他做得不好，会开罪天主，让天主发怒。一个团体如果法律主义占了上风，爱就不见了。其实团体里应是爱的共荣，一片和乐，而不应当如同军营一样充满肃杀之气。我知道许多会士在心窄的压迫下生活，常怕天主，因为他们想自己没有完全忠于会规。我们应当记着，天主是爱。我们不能想象一位父亲因为孩子不是完美的模范就常常发怒。圣德的有无是砍爱，天主的法律只有一条，那就是爱。圣奥斯定有句名言大家都知道，你要爱，有了爱就可随心所欲的去做了。自怜，忧郁的另一原因是自怜，这点很重要，需要深入研究。自怜是愿意所有的人都对我们表同情，同情我们，安慰我们，这样的人希望引人注意，所有的人都应关怀他们，可怜他们。他们常常抱怨，且抱怨一切，其动机就是希望成为注意的中心。与自怜相似的就是牺牲主义。牺牲主义者认为自己常是受批评、被毁谤、被误解、受迫害、不幸和被排挤的牺牲品。他们想大家都和他们过不去，这类的人是家庭中的十字架，是朋友相聚时的苦恼，因为他们的话题总是愤满的唏嘘。这是种经常性的悲观，天主愿意治好我们，我们不要老是想自己所缺的那些，而要强调天主赏给了我们的那些还有许多许多。所以我们要不停地重复说，我必要时时赞美上主，对他的赞颂常在我口。我们要向主说，主啊，谢谢你，我赞美你，感谢你，虽然我的心还在哭泣。我们不是禁欲主义者，也不是想铲除痛苦的东方宗教人士，基督徒也能哭。在拉撒路坟上耶稣也哭过，且在橄榄山预言耶路撒冷的毁灭时他也哭了。这是他哭着说的几句话，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我多少次愿意聚集你的子女，有如母鸡把自己的幼雏聚集在翅膀底下，但你却不愿意。看，将来这里绝没有一块石头留在另一块石头上。我们也能哭，但不能把生命变成哭个不停。当别人问我们，你好吗？我们总不要说还不错，勉勉强强向前走，却要高兴地大声说，像天主子女一样的生活。我们能够接受朋友们的安慰，但不要让人可怜我们。耶稣说过，凡劳苦和负重担的，你们都到我跟前来，我要使你们安息。我们基督徒应常生活在信仰中，相信天主爱我们。圣人们常常喜乐，不接受别人的怜悯。圣保禄总徒说，在我们各种的苦难中，我格外充满喜乐。有好多人来给我说，我撑不下去了，我失望极了。我说，天主的子女不能失望，只有那被罚下地狱的人才会失望。圣保禄劝我们说，你们要为一切事感 些天主。消极主义，另一个忧郁的原因是消极。消极就是常讲消极的话，常说一切都糟糕，都不好。判断人总是从消极方面，有的人还是常祈祷、常领圣事的，甚至刚从圣堂出来，圣体还在口中，遇见朋友不赞美刚领的还在心中的耶稣，却只是讲些消极的话，抱怨一切的人和事。消极主义是一条蛀虫，时时刻刻毒害人的生命。那些惯于讲消极话的人，不知道什么是喜乐，因为他们所见的一切都不好，世界好像总是仇视他们。消极把人禁锢在孤独、忧戚与易怒的牢笼之中。兄弟姊妹们，我们要为一切赞美天主。世界上有好多美丽的事物，能使我们的日子安详幸福。就以三圣童在烈焰中的歌颂为例，他们虽在火焰之中，仍请一切受造赞美主，请所有的风和雨、冻和冷、冰和雪、寒与暑赞美主。所有的受造都是天主的化工，天主创造的都是好的，所以总不要说多坏的天气、多糟的一天，这不是人的生活。在天主的日历上，没有什么糟糕的日子，也没有什么坏天气，对他天天都是吉日良辰。当我在游轮上做随船司铎，航行在加勒比亚海上时，风平浪静的时候，我赞美天主；波涛汹涌的时候，我勉强赞美天主。可是一天夜里疯狂宇宙，波浪滔天，我的房间虽在上层，悬窗也被打得乒乓作响。坦白地说，那时我有点害怕，就向天主说，主耶稣，恳求你，就像在格纳撒勒湖上一样，使这风浪平息吧。为答复我，好像有一个声音在怒涛中传来，说，我们也在赞美天主呀，为什么你不能和我们一起赞美？你既不能了解自然的声音，就不能学习赞美主。那时我就高声说，闪电、惊雷、浪涛，现在我和你们一起赞美天主。兄弟姐妹们，我们要躲避消极主义，它会瓦解毒害我们的生命。当我们与朋友相聚，东家长西家短，批评一切，判断一切时，到头来会觉得比以前更忧虑。那是唯一感到胜利、高唱凯歌的，就是魔鬼了。在这里，我有意幻想出一段对话来感谢天主，一段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对话。圣母去拜访她的表姐伊萨伯尔，表姐，我遇到了一个严重的困难。什么困难？伊萨伯尔急忙地问。我怀孕了。好呀，你应高兴才对，若瑟也会高兴的。若瑟？若瑟一点也不知道。若瑟一点也不知道？玛丽亚，你做了什么呀？你要知道，梅瑟法利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你会被石头砸死的。玛丽亚说，一天在家里出现了一个很美很美的青年，他说他是天使，他给我报告说我要做墨西亚的母亲，说完他就走了，我一个人就怀了孕。这谁会相信我？我能对若瑟说什么？表姐，我担心。可是表姐你好吗？我，你看 我比你还早，我年老了还要做母亲，而且现在已是第六个月了。可爱的表妹，我们的天主也真奇怪，我年轻时他没有给我一个男孩，也没有给我伴侣，现在年老了早不能迈出家门一步，因为看见我的人，见我怀有身孕，一定会嘲笑我。天主真是奇怪呀。兄弟姊妹们，上面这段谈话从来没有发生过，但有过另外一段，在那里伊萨伯尔说，怎么我主的母亲竟来到我这里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你信了。玛利亚举起手来说，我的灵魂颂扬上主，因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从我们领受圣体的口，总不应说消极的话，总不发表什么悲观的言论。在家里，只要有一个人嘟囔抱怨，就会夺走全家人的平安。在团体中也是一样，那里有悲观的蛀虫在作怪，在不停的怨天尤人，那里爱与平安就会销声远迹。我们应注意，千万不能使赞美天主的地方变成毒蛇猛兽的巢穴。过度疲惫，另一个忧郁的原因是过度疲惫，今天称之为 stress， 紧张状态。我们不能要求我们的身体付出比他所能的更多。当我们在精神上和身体上连一个小时的休息也不能的时候，当我们不知安静为何物的时候，当我们一直紧张兮兮，或是一头栽进工作中东奔西跑，没有半点喘息的时候，那会儿无可避免地陷于忧郁之中。当我们的脑袋被迫不停地在想在读，被准备工作计划而打扰了夜晚安眠时，结果自然造成强烈的神经紧张。既然我们没有办法照所愿意地处理一切，那就应当养成把纷扰的思想忧虑摒除身外的习惯，好能平安地上床休息，不再为明天的事而苦恼，使脑袋劳累。耶稣说，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一天的苦足够一天受的了。他并不是说不要管明天，而是说不要为明天忧虑。忧虑的意思是把明天才来的事情硬拉到今天来处理，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处理两次，思想的工作也就加倍了。照心理学家给我们说的，我们的脑力没有办法承担多于24小时所能想的东西。如果我们不留在自己生理和心理的能力范围内，就去找心理医师也是没有用的。与不好的人共同生活，共同生活的人有时能够使不易相处的、不好的、紧张的或要求过多的，或者更糟的是，应当与那些欺压人、滥用权威去欺凌人、开罪人的人相处。如果由于某种因素，或家庭或工作等，而不能逃避这种共同生活，那我们就应以基督徒的方式去应付，那就是闭口不言，但在心中赞美着天主说，主，在这里虽然大家都骂你，而我仍愿意赞美你，纵然大家都紧张兮兮无法忍耐，我仍然求你赐我力量，好能泰然自处。 耶稣给所有的人，尤其是给我们做神父的人说，看，我派遣你们好像羊进入狼群中。我们在此狼群世界应习惯于在不能动摇的平安中过安详的生活。我们既因信德而生活，有耶稣常伴左右，就应努力做羔羊。这时，在有关信仰和教友生活的激辩中，别人不能与我们同感，我们仍可答复说，兄弟或姊妹，你有你的看法，我有我的看法，我们彼此尊敬，仍然是好朋友，不是吗？我的信仰，我对主耶稣的爱，使我的心灵得到很大的平安喜乐，我也祝福你得到同样的平安喜乐。不过我们要注意，不判断任何人。